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极其荒诞的画面，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突然宣布全国降半旗，
哇，这规格可是够高的，发生了什么大事儿？
对吧？而且他们是为了一个在这个国家避难的外籍游牧民族长老，举行了长达2个多月的，就是那种最高规格的国葬。
等等，为了一个难民长老，这听起来有点儿……
还没完呢，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派出了国防部长，外加一整支重装甲车队，浩浩荡荡的跨越国境，仅仅是为了护送这位难民的灵柩回他的故国安葬。
这听起来真的就像是某种政治惊悚片里的天方夜谭，对吧？
没错，但这恰恰记录在一部流传了数千年的古代文献《创世纪》的大结局中。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本次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一起潜入一份非常硬核的原材料。
一份非常深度的材料。
对，是来自可尼斯·马修斯博士关于《创世纪》第48到50章，也就是终局部分的深度解析讲稿。我们将要把它讲座里最精华的洞见萃取出来。
是的，今天的任务不仅仅是看一个古代家族的恩怨情仇如何落幕，
没错，
我们更是要向你展示，根据这份原材料的解读，一个所谓的宇宙级的宏大承诺，究竟是如何在充满背叛和泥泞的现实中一步步推进的。
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份原材料最核心的张力就是宏大与微观的这种剧烈碰撞。
确实，当你回望《创世纪》开篇，上帝对人类宣告的是一个极其宏伟的祝福，就是繁衍增多，在这个世界上行使管理权，对吧？
全人类视角的。
但是到了大结局，这种动辄涉及全人类的宇宙视角被极度精准的降维了。
降维到了哪里？
降维到了亚伯拉罕家族，特别是雅各和约瑟的具体命运上。文本在这里向你展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就是那个看似完美的蓝图，并没有在一个完美真空中展开，对吧？
完全正确，他是在一个充满了嫉妒、欺骗，还有那种跨代际创伤的真实家庭中，通过极其私人的方式传递的。
哇，这就带出了一个极其核心的问题：这份能改变世界格局的神圣遗产，到底是怎么交接的？
就不得不提到雅各了，
就是以色列嘛。我们来看看他临终前在病榻上的那波神操作。按照咱们的常规逻辑，他应该把权柄稳稳当当的交给大儿子，对不对？
正常人类社会的秩序都是这样的。
但在聊他极其反常的决定之前，原材料里引用了《生命记》第7章的一段背景。我觉得这段铺垫彻底解释了这种反常。
是的，马修斯博士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这种特殊待遇的底层逻辑。上帝选择这个家族，并不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或者拥有什么碾压时代的先进文明。
恰恰相反，他们其实是最弱小的。
对，文本里说他们是当时万民中最小的。这种选择，根据材料的解读，完全是出于一种主权性的恩典，以及对他们先祖的古老誓言。
纯粹的爱。
没错，正是这种剥离了人类绩效考核的拣选之爱，才让这个家族能够在内部论伦、背叛以及外部内场足以毁灭整个古代近东的严重饥荒中存活下来。
理解了这种无条件偏爱，你才能看懂雅各接下来的疯狂举动。
你是说收养某件事儿？
对啊，带着这种视角，你看雅各把约瑟在埃及生的2个儿子，也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叫到了床前。
这两个孩子的身份背景很特殊。
太特殊了。你要知道，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是纯正的埃及人，他们从小喝着尼罗河的水，接受的完全是埃及的精英教育，
甚至可能连家族的语言都不再会说。
结果呢，这位视力已经严重衰退的老父亲当场宣布，我要收养这两个孙子。
这个宣告在当时的宗族社会是极具破坏力的。
他直接把这两个带有异国血统的晚辈提升到了和自己亲生长子刘辩、次子西面完全同等的继承地位。
雅各这么做不仅是赋予了他们物质财富，更关键的是他在传递一种身份。
一种神圣的锚定。
文本里提到，雅各特意追溯了他在路斯，也就是伯特利，遇见上帝的古老经历，就是那个关于生养众多、获得永恒土地的承诺。
所以他是通过收养，强行把这两个在世俗意义上已经完全埃及化的孙子，硬生生的拉回到了这个神圣的应许上。
没错，
这简直绝了。这就像你作为听众可以想象一下，你是一家拥有全球霸权、身价1000亿的家族企业创始人。 已现在躺在 ICU 的病床上，你竟然直接无视了董事会，跳过了跟了你一辈子的几个高管儿子，把拥有控制权的股份传给了两个在海外长大、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的孙子。
这个类比非常生动，而且最戏剧性的反转其实还在后面，就是那个祝福时的动作。
对，交叉双手。
那个动作可以说是整个交接仪式中最违背常理的一幕。约瑟则为当时的埃及掌权者，他是极其看重秩序的，
毕竟是当大官的嘛，
所以他非常刻意地把长子马拿西牵到父亲的右手边，把次子以法莲牵到左手边。
因为在古代近东文化中，右手是守卫、力量和双倍祝福的绝对代表。
对，但就在那双手即将落下的瞬间，雅各这个肉眼昏花的老人把双手交叉了。
他故意把代表最高祝福的右手放在了次子以法莲的头上，约瑟当时就急了啊！
约瑟甚至试图强行掰开父亲的手来纠正这个所谓的错误，
但雅各极其固执，断然拒绝，非常坚定地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
原材料在这里特别强调了雅各极度清晰的属灵洞察力。他虽然靠不清眼前的物理世界，但他预见到了历史的走向。
确实，
次子以法莲的后代将成为多国之父，其影响力会远超长子。事实上，如果你把时间轴拉长到几百年后的先知树时代，
那个时候以法莲这个名字甚至直接演变成了整个北部十波支派的代名字。
这种反转是极其精准的。
这里有个现象让我觉得细思极恐，为什么《创世纪》这部史诗似乎极其偏爱这种次子逆袭的剧本？
这点确实很值得玩味。
你看，雅各自己当年就是靠着手段取代了哥哥以扫，现在他又亲手让以法莲取代了马拿西，这到底是一种叙事巧合，还是文本在刻意颠覆当时人类社会固有的阶级和长子继承权传统？
这种不断重复的模式绝不是巧合。根据马修斯博士的分析，他传达了一个极其锋利的核心信息。
是什么？
宏大的神圣计划绝不会被人类社会的世俗习俗、阶级固化或者所谓的出生权利所绑架。人类总是试图用长幼尊卑、绩效考核来建立秩序。
但文本告诉你，恩典的降临往往是极其颠覆性的。
没错。这也向你抛出了一个问题。当你觉得自己因为出身、资历或者社会的条条框框而被边缘化时，这种超越世俗规则的拣选逻辑是不是给了你一种全新的视角？
这真的让人对所谓的秩序有了新的理解。不过当这场充满颠覆性的收养和交叉双手的祝福结束后，舞台上的气氛突然变得极其肃杀。
是的，画风突变。
雅各把12个亲生儿子全部召集到了床前。按照我们对大结局的期待，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极其温馨的大和解的告别时刻，对吧？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
但读完原材料，我觉得这更像是一场极度坦诚甚至残酷的历史清算，而且文本的文体在这里也发生了剧烈的突变。
这里是摩西五经中极其罕见的缝合处，叙事散文突然无缝切换成了极具前瞻性的诗歌。
雅各开宗明义地告诉他们，这是日后必遇的事。
他把视野从这间狭小的埃及病房瞬间拉升到了遥远的地缘政治版图上。这不再是一位父亲在分配遗产，这像是一位先知在给未来一整个民族绘制 DNA 图谱。
说实话，前三个长子的陨落简直是断崖式的。大儿子流变仅仅因为多年前与父亲的妾室乱伦，这在当时是对父权的极端蔑视，在这里被永远褫夺了长子的尊荣。
接着是老二和老三。
对，老二西面和老三立位，因为当年在事件城极其残忍地屠杀了一整个城的男人，在这里遭到了严厉的诅咒，被宣告将在以色列中散居。
不过原材料指出，立位支派受到的这个散居的诅咒在历史的长河中演变成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平衡。
哦，怎么个平衡法？
因为没有专属的大块领地，立位人后来被分散居住在其他支派的城池中，总共是48座城池。你算算这笔账，约瑟刚才不是被拆分成了以法莲和马拿西两个支派吗？
对，就会让未来的部族变成13个。
恰恰是因为立位失去了独立的领地份额，这在物理空间上完美地维持了理想的12支派之数。
哇，一个看似因为暴力而产生的诅咒，却成为了未来国家结构的一块精密拼图，这历史的齿轮咬合得太紧密了。
但这场清算的绝对高潮毫无疑问落在了老四身上，
犹大。
没错，犹大。雅各把他比作壮士，并且宣告了一个惊天预言，龟必不离犹大。
这里有个细节让我特别困惑，文本里突然冒出一个词叫示罗，也就是 Shiloh， 如果是普通地名也就算了，但原材料里似乎对这个词的翻译有巨大的争议，这到底是在说什么？
这确实是古代文本中最烧脑的翻译难题之一，古希伯来文在当时没有元音，所以极具隐晦性。
那大家都是怎么理解的呢？
传统上，有些人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专有名词，比如指向后来放置神圣帐幕的那个具体地点。但现代从词源学角度深挖后，展现出了一个极其宏大，甚至带有帝国征服色彩的画面。
比如 ESV 或者 NIV 版本的翻译。
对，比如翻译成直到万民向他进贡，或者像 NIV 和 CSB 版本翻译的那样，直到那次平安者及掌握王权的人来到。
这就意味着犹大支派所掌握的王权和领导力仅仅是一种暂时的代持，他在漫长的历史中期盼着那个终极的能让万民彻底臣服的掌权者降临。
完全正确。
等等，专家，听到这里我必须要抛出一个极其尖锐的质疑了，也就是我想做个反击。
你说，
如果说要选一个王权的代持者，你看嘛，约瑟呀，约瑟简直是完美无瑕的化身，他凭一己之力抗击了席卷已知世界的饥荒，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拯救了这个岌岌可危的家族，
他确实是那一刻的英雄。
雅各甚至在这里明确称约瑟为兄弟中的王子，那么代表着最高统治权指向永恒国度的那把权杖，为什么没有交给履历完美的约瑟，反而交给了犹大？
这个反差确实很大。
你要知道，犹大曾经带头要把约瑟卖掉，而且在道德上也犯过大错。这到底在传达关于谁有资格成为领导者的什么信息？这太不公平了吧。
你体会到的这种不公平，恰恰是文本试图撕裂的人类固有逻辑。
怎么说？
约瑟确实完美，他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是挽救生存危机的行政首脑。但原材料强调，你必须区分解决现世的物质危机与承载永恒的救赎计划，这是两个维度的使命。
犹大的使命是后者。
对，犹大确实道德有瑕疵，但他身上发生过一次极其深刻的质变。在之前的试探中，正是这个曾经出卖弟弟的犹大站出来，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命去替换最小的弟弟便雅悯的命。
这是说，完美的约瑟是那个时代生存的保障，而破碎后经历重生、懂得牺牲的犹大才成为了永恒希望的载体。
总结得非常到位，上帝的终极计划不需要一张好污点的完美履历表，他需要的是被恩典彻底击碎并重塑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权杖在犹大手里。
哇，
他这种为了兄弟甘愿牺牲自己的特质在数千年后结出了果实。根据原材料指出的新约呼应，犹大支派孕育了大卫王系，最终在启示录中指向了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的耶稣，展现了跨越数千年的神学连贯性。
这种从破碎到永恒的跨度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在这场震撼的预言结束后，雅各离世，这本来是一个家庭悲剧，但在原材料的解析中，这场葬礼硬生生演变成了一次改变地缘政治观感的超级大事件。
是的，这就回到了你开场描绘的那个画面，因为雅各临终前死死咬住了一个条件，
拒绝安葬在埃及。
对，他要求必须葬回迦南地的麦比拉洞，那是亚伯拉罕当年购买的家族墓地。而为了兑现这个遗愿，埃及帝国启动了空前的哀悼规格。
埃及人把雅各的遗体使用了埃及高级的防腐香料熏染了整整40天，然后整个埃及为他举国哀悼了70天。当你以为这是够震撼时，
送葬队伍出发了。
那规模极其浩大。
对，那不是几个家属抬着棺材，那是一支包含战车、马兵和埃及所有高官的庞大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前往约旦河边的亚大。
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是当地的迦南人，你看着这支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强军事和政治力量的队伍，护送着一个游牧老人的灵柩来到你的土地上哀哭，你会怎么想？
绝对无比震惊啊。迦南人甚至惊恐地的把那个地方改名叫阿伯麦西，意思就是埃及人哀哭之地。
马修斯博士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层的洞见，这场葬礼不仅仅是约瑟在尽孝，更是一次视觉化的展现。
展现什么？
展现上帝实现亚伯拉罕后裔将影响万国的承诺。你想想，未来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后代，当他们读到这段历史时，他们会意识到什么？
他们会记得，曾几何时，整个强大的埃及帝国都在敬畏我们的先祖。
没错，如果上帝曾经让最强大的帝国屈膝哀悼，那么上帝未来依然拥有把他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的绝对力量。所以，这场葬礼是一颗埋在绝望深处的希望种子。
这个视角太绝了，这就好比我前面说的超级大国为难民降半旗，这种地位的反差简直不可思议。但当这场国葬的喧嚣散去， VIP 们各自回国，舞台上突然变得死一般寂静。
终极反转要来了。
对，舞台上只剩下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压抑了几十年的家族创伤再次浮出水面，迎来了整部创世纪的终极高潮。
父亲一死，哥哥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他们害怕约瑟秋后算账，这种恐惧驱使他们编造谎言，假借雅各的遗言来恳求宽恕。
最后他们俯伏在约瑟面前自称为奴。
这一幕精准地应验了第37章里约瑟少年时做的那个让他们愤怒不已的梦。
是的，但面对跪在地上的哥哥们，约瑟哭了。
很多人觉得这是感动的眼泪。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引导你作为听众深入思考一下，如果你是约瑟，这几十年你毫无保留地庇护他们，但30多年过去了，哥哥们依然不相信你的品格，依然认为你只是在等父亲死后才实施报复。
这种信任的崩塌是很让人无力的。
绝对的，这种眼泪不仅是感动，更可能是一种深深的心碎和无奈。他向你展示了在这个破损的世界里重建信任有多么艰难。
确实如此，但也正是这种极度的绝望烘托出了约瑟接下来那番话的核心主旨。他看着哥哥们说出了整部书的题眼，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他承认了恶的存在。
对，他没有粉饰太平，但他看到了在人类一切的恶意之上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
马修斯博士指出，约瑟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完美的中保，也就是 mediator 的角色。
通过他，上帝拯救了万族。
而且在神学上，这预表了后来从犹大支派而出的耶稣基督作为上帝与人类之间最终的完美的中保。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交锋之后，约瑟活到了110岁。但他临终前并没有要求立刻把自己的遗骨运回迦南。
这是两口棺材的鲜明对比。
他让子孙起誓，当上帝带领他们重返应许之地时，再把他的骸骨带走。于是他死后被收敛在埃及的一口棺材里。这就成为了出埃及记的绝佳伏笔。
也是希望的延续。我们今天带着你归湖了这一整段旅程。从创世的宏大祝福，到一个濒死老人的反常收养，再到惊动两国的国葬，最后定格在埃及的一口承载着希望的棺材上。
这一切都在证明，宏大的计划往往在最泥泞的现实中扎根。
那么，这一切对今天的你意味着什么？当你明白自己不仅是当下某个困境的受害者，而是某个跨越数代人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时，这会如何改变你面对今天挫折的态度？
这是一个重塑人生叙事的工具。
没错，那句你本意是坏的，但神或者说命运的意思是好的，能否成为你走出受害者心态的力量？最后，我想给你留下一个源于文本，但我们刚才没有深入讨论的震撼画面去咀嚼。
那个棺材。
对，
约瑟的棺材在埃及停放了400多年，直到出埃及记的发生。想象一下，对于后来沦为奴隶、世世代代受尽折磨的以色列人来说，每天路过看到那口代表着我们终将离开这里的遗骨棺材，这会对一个民族的心理产生怎样的影响？
它是被延迟承诺的残酷折磨，还是支撑他们在最黑暗时期活下去的终极希望锚点？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结束本次深度解析。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见。